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我是宜晨，感谢大家的赞助还有留言，我都有收到。收到这一位是菲利的留言，他说非常感谢宜晨老师不遗余力的分享。家里有两个小学生，起初常教到感到挫败、灰心、怀疑自己，但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又令我燃起斗志，让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受用。希望这个优质的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的更新下去，造福更多人。谢谢您，感谢你的回馈，让我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行业啊，就是都有他的经验，那我的经验就是来自于这样十几二十年孩子给我的一些点滴回馈，然后让我可以这样子去分享。那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摸索很多，那慢慢的也是从学生身上找到适合或者是可能的方法，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好的，那我们跳一下回到这一个礼拜的主题。那其实我后来仔细去看到，其实也蛮多家长之前有问过的，这边一并整理一下。好，首先呢，这位是二年级的元璋吗？好，之前就有问过了。诶，若老师有余力，可以希望听到有些议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判断何时该给孩子拥有手机。好，那我们之前就有稍微分享过，要看孩子有没有办法接，还有要使用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位呢是丁丁家长，他说想要知道小学生使用3C的学习跟管控教养，像是儿童智慧手表啊、平板啊跟电脑。那我们上一集其实有稍微简单分享过，好，它的顺序呢应该是先从电脑，好，因为它没有办法随时带着，那它要去使用的时候可能需要开机啊，就是稍微步骤会多一点，就比较不容易成瘾。其次呢是平板，最后才是儿童智慧手表。那像我们家其实孩子都有智慧手表，就是上小学的孩子，你会发现啊，其实刚开始他会着迷，然后会反复看很多次，但过一阵子之后，像我们家两个小大宝跟二宝就觉得这没什么，就常常后来就东丢西丢，然后想要看时间或者是有需要什么考试啊校外教学的时候，他就去把它拿过来然后再使用这样。可是呢，跟智慧型手机比起来，其他像是电脑、平板跟手机这三个，它其实有更多的吸引性，其实是在网络的部分，那特别危险的部分也是网络的部分。所以这里啊，就是推荐大家，我觉得像我们家其实还没有到给孩子手机，或者是后续还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只是呢，如果站在老师的立场，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突然脱轨的情形，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有大大的更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发现，通常来源都是来自于手机网络另外一端跟孩子接触的人，所以就会有那个敏感度。所以呢，要有这个敏感度，其实每天跟孩子好好的聊天，跟孩子相处，跟孩子有品质的陪伴跟深度的对话是重要的，其实你就可以很快发现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后面也是都会建议家长不要突然就去掉或突然就剥夺，而是先慢慢的让孩子找回他原来正轨相处，然后跟生活中的那个价值感还有成就感，然后让他愿意从那个虚拟的世界里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当然这个真实的世界是需要对他是有吸引力的，是他觉得有爱的，是让他觉得温暖的。所以只要我们就是他真的是需要长期的抗战，需要慢慢来比较快。好，那这是我们在现场上跟家长沟通的重点。那 如果是家长，比如说可能是有进一步的需求，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的理由，其实像我自己啊，就是摄取大量的一些新知。我觉得当爸爸妈妈在不同的年代或者是时代在改变，很多东西真的要不断不断的精进跟学习，然后怎么样可以找到适当的频率跟孩子沟通。我自己其实是会大量阅读，那这边我就选了两本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书，就一并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先看，像我都会把它看完了，就是预先做准备这样。 好，那这两本书分别是陈志恒老师写的《脱颖而出而不迷惘》，写给网络原生代父母的教养书。那这本书呢，它是比较是符合我们国情需要，因为它并不是外国翻译过来的，所以在读上面其实还蛮顺畅的。那里面陈志恒老师他其实有给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可能，所以其实会把这个问题啊跟这个处境的脉络解析的非常的完整。那到最后到底要怎么做，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决定。像他第一章节是讲说教养观念的建立，再来第二个就是数位教养最常遇到的13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孩子的第一只手机什么时候给啊，那有些爸爸妈妈会想说，那如果出体验皮怎么样可以正向的开始，当孩子如果吵着要自己的手机怎么样应对，同学有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样开放控管他的使用时间，那如果孩子一直不肯下线怎么办？那怎么样让孩子避免他分心，就一直想要玩手机？那如果我们想要监控孩子行踪，办一只手机给孩子，这样子可以吗？好吗？不小心看到孩子的网络隐私怎么办？然后拿3C网络这些娱乐的使用时间作为孩子表现的奖惩物，可行吗？这些好，然后还有孩子说要拿这些数位装置写作业查资料啊，怎么样陪伴孩子认识探索数位世界，孩子如果说你们都可以滑手机为什么我不行，该怎么回应。陈志恒老师在里面就有针对每个问题去详细的说清楚，那提供他的想法跟他的研究还有他现场的经验。那后面就有分享怎么样教养，那如果真的3C成瘾了，网络成瘾了，可能有霸凌或者是人际互动上面有困难，甚至于更严重的诱骗啊，还有色情跟性剥削，那想要成为网红电竞选手又该怎么办，其实他就有蛮完整的一个脉络在这本书里面。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好像我自己之前就蛮常推荐大家，就是我们要往后看，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是国小，我就会去认识一些他的孩子已经是国中生的家长，以中为始，看看孩子他国中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那我在小学可以做什么样哪些的准备，就有点从现在然后看到未来的概念。那另外一本是最近出版的，但这一本书我自己也蛮推荐的，这一本书就是《过曝世代》。这本书是过曝世代，是前阵子不久才刚刚出版的，它是也是临床心理师陈品浩老师写的。那这一本它是不是对于小学生，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是青春期的孩子。那看完里面的内容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它其实会分享青少年其实很重要的是自我认同，但是因为这些网络社群啊，就减少了孩子他情绪的一些缓冲期，他会不断不断的看到别人，然后看到自己，所以他就会在自我期待跟自卑心态里面不断不断的纠结。那他看到别人，他自我期待之后，他也想要让别人喜欢，所以在社群媒体上面，他就会患得患失。然后看到别人，因为社群媒体通常会展现自己好的那一面，那孩子就会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看到别人很厉害的地方，他就容易会自卑，所以就会两边长期的摇摆不定。所以在孩子对于自我认同跟人际关系上面，心理的暂存区就消失了。什么是心理暂存区呢？就是以前可能跟同学之间可能有一些 冲突，或者是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是以前的状况是可能就是回家，然后会有一个缓冲期。可是在社群媒体上，它是非常快速的，它就去掉了这些心理暂存区。那他可能跟他有不舒服，然后看到他动态又发什么，就很容易就会自己带入，然后就在那边想太多，甚至于就马上立刻留言，所以人际互动的界限就会变得没有余裕，然后变得非常的模糊。那在互动当中跟互相交流当中，也会产生很多的欲望跟嫉妒，然后甚至于因为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在同侪里面的一些领导者会有模仿，那欲望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增长。好，所以其实像我自己会看有一些五六年级的孩子啊，你会看他的装扮，就是他头发啊突然变直，然后可能穿的衣服或者是跳的舞或者是唱的歌，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偶像崇拜，而且是一个次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大家也都年轻过，我觉得次文化大家也都有经历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可以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他有他的优点在，就是如果你用正向的眼光去看，那它是可以吸引住孩子，然后让他发现原来可以这样，然后原来可以这样，让自己可以更开心。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太过模仿，太过想要成为别人，那其实就会容易造成自我评价低落，或者是一味的模仿别人，带来的就是自我观感更加低落，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成为那个部分，然后注意力也会非常的碎片化，所以就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对自己就会失望，甚至于可能严重的话就会慢慢的变成忧郁啊，然后自卑啊，然后关系人际关系恶化，然后在意对方，然后后来就可能又变成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压力，所以就是变成现在很多青少年他的心理状况跟很多心理困扰。那当然好的书一定会讲到说他成立的原因跟哪些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方。所以这一本书他其实也有提出说，那如果是我们家长啊，可以怎么样去带领孩子，就是社群讯息就是真的要断舍离，然后增加对评价的免疫力，就是要提升孩子的自我观感，他对自己的想法，然后让他可以自我认同，看见自己好的地方，珍惜自己好的地方，然后个人认同，社会认同，然后到形象认同，跳出自我怀疑，最后呢他要看到这些网络，就是他可能要一些媒体试读，要知道说这些社群媒体啊，或者是这些他可能加了一些滤镜，所以他会变得这么完美，但是真实世界里面你不完美也没关系，还是会有人爱你，就是他不需要为了别人去讨好，也不需要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那青春期的父母该怎么办，控制呢还是放手呢，那个拿捏真的是很大的学问。好，所以里面就有详细的把它写出来。那我其实还蛮乐见这些书籍，因为我觉得像看一本书，它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系统化，方方面面，甚至有些案例，所以它其实就是让家长可以更了解现在孩子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好，因为我们甚至就可能隔了几个世代，那如果你没有常常跟孩子交流，或者是青春期有些孩子他也不愿意跟家长聊天，那如果我们可以看这些书，早一步先了解可能有的样貌，或者是找到一个支力点可以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真的不是只是想要说教，而是真诚的想要了解他，关心他，想要进入他的世界，那这样子就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所以这两本就是献给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 但节目中因为我也没有，就是我的孩子还没有接触到手机，那我也没有办法提供更深的一些建议，那我会推荐你可以看这些书籍，那我觉得都还蛮全面而且深入的。而且呢，其实书籍是这样，就是过一阵子呢，这些书籍的出版就是会有更好的或更深入的，因为就可能站在这些肩膀上，也许这两位心理师也许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实务经验，就可以出更多可能进一步的解方，或者是更长远的目光或新的做法等等。所以我真的觉得阅读就是对于现在的家长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这是这一集的节目，最后推荐这两本书，就是可以让大家去找找看，然后可以全方位系统性的先了解我们未来孩子可能会遇到的状况，然后预先做准备。好的，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就欢迎大家可以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就是填写资讯栏里面的问与答，我都会收到，而且会认真的阅读。那像今天就会回答两三位朋友的问题。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那可能就是在后续的集数上面会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可以的话，小额赞助也会给我很多的鼓励，让这个节目可以持续的做下去。好，那接下来就是等到下一集有新的主题，希望你有美好的周末，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